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啊，你最近有没有住在竹里面？
应该是一直在竹里面的。
哎，我知道你不能这么马虎啊。他说住在竹里面就是一个不停止的与主联合的状况，是不是？在主的恩典慈爱他的宝血里面，这个叫做住在竹里面的。哎呀，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最后两节，就蒙哥认为这两节是应该跟第三章连在一起的。骆驼的意思怎么样？
我同意。
你同意是吧？哎呀，糟糕了，我们现在就是做节目的人，要是通通都同意的话，那就瞎子领瞎子，
就没意思是吧？
不但如此，还很危险。
大家都看为好。
对，
结果全引到那个灭亡的路
径。灭亡是不见得，但是这个到底这个圣经啊，这些分段啊，是分章哪些跟哪些连在一起，实在是个大学问。蒙哥要是再年轻一点的话呢，而且要是很自由的话，那我就去做一个研究希腊文的学者，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你把它弄懂了，对别人也没益处啊，不如去传这个福音啊。
也许就能讲这个福音去。
因为有时候你实在是太懂了，那就别人就听你讲。现在蒙哥已经有这个毛病了，明明自己不懂了，他们讲了半天，
别人都以为你懂。
哎，别人都以为你懂，对，因为你虽然不懂了，可是跟你在一起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比起他们来讲呢，还是稍微懂一点。
哎，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你该讲还是不该讲？
就是靠主恩典呐，求主怜悯呐，因为你不交通也不行啊。
但是有一个副作用，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等着听比我懂得多一些的人讲，确实是受益。但是同时呢，是不是让我们变得有点自己懒惰了，不愿意自己花功夫去挖去读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啦，通通都不管呐，他们也不见得自己花功夫去读。有的人一信主，对，有的人一信主他就走得很好，有的人信主呢，他真的是需要别人稍微带一带。那可是这带是怎么带？我的体会还是觉得说，你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圣经。尽管是我们在讲，但是我们在讲的入手点呢，是一面讲呢，一面让人家看见说我们怎么得到这些结论，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入手读这个圣经啊。那这个东西他如果看久了，逐渐他就学会了，比你叫他自己去准备啊，硬要读出东西来啊，可能好一点。因为那种办法它的副作用就是说他会去上网啊，去找了一大堆的参考资料，弄一大堆啊，他好像他懂了，实际上他自己还是不会啃这个，我们就说是干粮好了。你自己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读圣经，怎么从圣经里面挖掘出东西来。稍微学会了以后呢，他自己读的也有兴趣，他也有收获，也能够造就人，而不是只是一种知识的转手。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么多节目的这个主要原因，对吧？因为像我跟骆驼做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这个是到底是谁提的歪主意？是你提的还是我提的？
是你提的。
真的吗？
对啊，现在都是蒙哥定主意的。
有这种事情吗？我怎么会出这么坏的一个点子？因为约翰一书我就是读不懂。
我也不知道。伦哥提了，然后呢，刚好我这边我们这边的聚会按顺序查，也读到了约翰一书。
你们
那这好像圣灵的带领啊，我们不谋而合。
你们那边的聚会早就把它查完了，对不对？
我昨天刚刚查到最后一节。
哎呦，就是我们一起讨论这些圣经的时候，因为真的不懂，彼此讨论的就可以。彼此激发，而且能不能看见一些新的路，新的这个入手点，就像我们查了传道书一样，我们查完了之后，哎，现在蒙哥心里面呢是一团迷糊，很有兴趣再做一次，因为自己给自己讲了一大堆的这个线索，到后来都收不回来。约翰一书也是一样，他这个你从头再念下来，再念下来，好像海水冲过去的沙滩露出来一点的，过一下又盖上了。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可能是连到第三章呢？因为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恩膏的问题啊，这个恩膏如果跟前面的话，假师傅啊，不是从主来的教训呐、这些连在一起的话，那是教导我们怎么去辨别。啊，因为有些从使徒中间出来却不属他们的，是魔鬼的啊，来去散播别的教训。那我们其实这东西你不需要去跟他辩了，你心里面应该晓得，你心里面没有动静的事情不要去管它。这种事情在今天的世界上多而又多，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在网上在收音机电台跟徐悦他们做了这个关于同性恋的节目啊，同性恋现在花招特多嘛，有各种各样的名词都出来了，甚至连医学的名词呢也跟着他们改，跟着他们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被称为这个 gender fluid， 就是性别呢是多变的一个世代。
对，我也听了你那个节目，听长见识的。
这种东西你想它是对的吗？这种的道理，这种的教训在你心中有动静吗？没有，绝对没有。那不要光从脑子上、从知识上、从学理上去跟人家辩呐、怎么样是对的呀、怎么样是错的。你先停一停，先在你的心里面问一问。你看圣经讲的话很清楚嘛，耶和华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什么？造男造女。
造女。
哎，没有所谓的 gender fluid， 他没有造，
而且是所有东西各从其类。
对呀、
除了人以外，
他讲得很清楚，那个话在你心里面是有底的，是有恩膏教训你的。那尽管我们很多不懂，因为的确有的人他生下来呢，他虽然是男人呢，可是他实在里面呢是阴性的，是女性的。那这种例子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因为这个例子就去改变所有的看法，全世界的人来认同它，并且把它变成一个很多人都可以去学的一个对象，那是大可不必的。这个是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这个答案是内求的而不是外求的。但是现在到了二章二十八节就不太一样，我们说的骆驼给我们念念了这两节。
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那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呢？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再加两节，对不起。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哎，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五节圣经是一串的？因为这边都讲到主的显现，都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对不对？这里所说的住在主里边是讲到针对主的显现，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对不对？跟前面这个敌基督的教训呢，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所以从主的显现，这个显现与我们的关系来讲呢，到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是老约翰要说的。那尤其他到了这个年纪，对这个事情呢，就越来越有这种，我们不能说急迫感了，他不是一个急迫感了。 而是他知道他自己要走到尽头了，他快要建主了，这个事情，哎呀，对他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心腹焉能忘记他的美衣呢？为什么心腹不会忘记他的美衣？这个假如说是这个心腹，应该是说要出嫁的女孩，因为他一切的心思就在那天。那当然，我嫁过女儿，我就知道，哎，这是没救，没办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没钱，好不好？你知道他得花多少钱去做这事儿吗？
无底洞吧，这个无底洞。
他无底洞，而且你不要被这些小孩骗到。哎呀 ，Daddy， 我选一个衣服呢，2000块就好了。哎呦，2000块就好。还有很贵的，我知道的很贵的，20万的都有。啊，你2000块，2000块就2000块，我就想去嫁一次。你别被他骗到了。这定下来之后，你的女儿多大？
我女儿13。
我先给你打预防针啊。这定下来之后，当然你爸爸也拿不出主意来嘛，好吗？好吗？你们去看嘛，是不是？定下来之后啊，礼服啊都是中国做的嘛，比较便宜的是这样。你看个样子，他在中国替你做好，中国替你做好送过来，哎，送过来还要改呀、
啊，啊，对啊，
改一改，你要知道多少钱吗？500块。就改一改腰身，改一改上的，
自己不会改，
你怎么改这东西？怎么改？就砰砰沙一层一层，你怎么改？啊，这500块，哎呦啊！他说这个衣服呢，有一个腰带啊，配在上面刚刚好。
嗯，
那多少钱啊？200块。
哎，我有主意了，以后我嫁女儿之后，我让她那个婚礼到中国去办去。
那你要飞机票啊？
哎，飞机票没那么贵啊，飞机票过去才1000块嘛。
好好好，
而且到中国去办，你可以收很多红包、啊。
哎呦，你看你这个人就是爱世界，才讲红包这种事情，里面有没有恩高？还没完呢。哎 ，Daddy， 他这个衣服啊，他是不连头纱的。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个头纱呢？
应该有头纱。
他老早给你算的好好的。他知道爸爸妈妈这种玩梗不化的老基督徒呢，走上来还是要蒙面比较好一点嘛。
嗯，
啊，就给个头纱，那又是好几百块钱，好像也是500块钱吧，一个头纱，哎，你气死人呐、啊！但是搞了半天，到最后他也忘了，那天一紧张呢，也忘了把脸蒙上了，所以他是敞着脸嫁人。好好好好，那还有呢，鞋，
你不是说穿运动鞋吗？
对啊，我女儿穿运动鞋啊，但是那个运动鞋也要买啊，不是不要买啊。
运动鞋的就裙子盖住了，
那你不能够就是普通的运动鞋，他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运动鞋，好不好？而且是高筒的，因为我跟他讲了嘛，我说你预备要站久一点，因为 Daddy 这个 sermon 很长啊啊，你别以为这是第一次最后一次啦，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了。都弄完了没有？还没弄完呢，还没弄完呢。这我以前的节目也讲过，他们现在有个兜啊，穿在这个礼服里边，就是新娘上厕所的时候，把衣服塞在这个兜里面掀起来，她可以上厕所。
啊 ，OK。
你看看这个光是礼服，这、哦、为什么？他就是因为他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在上头，这个叫做心腹焉能忘记他的美意，他就怕有一点没有准备好。
嗯，
那当然还要找人来化妆。他说我没办法自己化，我说你美美蛮会涂脸的、啊，本来讲好美美替他涂啊，不行，美美做伴娘的，顺便两个一起搞，好不好？那还另外还要先去涂指甲，嫁人为什么要涂指甲？那你到了一定的地步呢，你这做爸妈的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因为他这个心腹不能忘记他的美衣，他是每天都在想啊，想好几天，想好几个月。哎，这个就是老约翰，他对于自己快要建主的时候，他就生怕自己还有哪一件事情遗漏了，还有哪一件事情没有预备好，他也要把他的这个心得啊，
对，他也在等待的这一天。
对，
他这个储户其实是今天我们非常缺乏，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淡薄。我们讲到，我们讲很多啊，要得救，得救救恩，好像得救了以后就没事。他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他还有什么敬畏上帝的心呢？
是啊，
但是在这边、
啊、
老约翰他讲的不是这个事情。
对，
这些人都已经是住在主里面，但是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要小心的是，我们就是缺乏这个心腹的这个心态，要等待着那一天，在那一天我怎么样能够可 非常的完美无瑕的站在主的面前。
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里面的恩膏都没有响应，是吧？
大家似乎觉得这不重要的感觉，反正我是心腹，我就是站在主的面前呢就行了。
天堂呢，就是一个是养老院一样的，
对，
就在里面躺着、啊，有吃有喝有玩。然后可以赞美敬拜，对不对？唱唱歌，啊、这个就是我们去天国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开头讲说，约翰一书啊，比较不像他来讲道给你听，比较像我们去探访这个老约翰。
对，
你有没有去探访过一个人？就我听人家讲的，比如说以前有个叫做暗室之后，就蔡淑娟，她的眼睛怕光，所以她一直住在暗室里边。可是这个人很爱主，那去探访他的人呢，就说你以为你是来探望他的，实际上呢，你来到他这边得到很大的帮助，对吧？那像以前有些作奸的，在中国的圣徒受苦的圣徒，你去看他，等你离开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非常稀奇。你本来可能带了一点水果要来慰问他，像到医院里面去慰问人一样，实际上你进到他的旁边，你已经完全忘记你来干什么。等你走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被他震撼，被他的这个喜乐也好，安慰也好所充满。这老约翰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他、来探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最重要是看见约翰这个人，因为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他自己是这么预备的、你不可能不被这个人所震撼到。那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他最后是在拔摩的海岛上，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这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喜乐平安都没有。他在这个患难忍耐的国度里边，他怎么过日子，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他仍然住在主里边，因此你必须要被震撼到，你必须要想着说，哦，这个是我们去见主之前应该有的形象，应该有的样式，他是我们的榜样。而且你可以说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再有一封书信是这么专心浓度这么高的，专门帮助我们预备建筑，从一开头就是这样，这样你的喜乐得以满足，因为这是原有的生命之道，而且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去。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这一切不是在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啦，啊，或者你应该信主啊，或者你怎么十一奉献，怎么读经祷告？不不不不不，他直接告诉你怎么预备建筑，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哎，弟兄姐妹，这几句话这几个字在不在你心里？你晓不晓得这是信主最重要的事情呢？这样，那个这样是什么样？这样是针对哪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他若显现，他若显现你怎么样，你必须要坦然无惧。你要是没有这个坦然无惧的话，你会惭愧。那什么叫做他若显现呢？就是当他来的时候，那不用讲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来？
来的
啊，我们节目没做完，他就可能来，他也可能不来。但是你随时得这样预备，这个叫做你们要住在主里。这里虽然没直接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住在主里面，以至于无论他什么时候显现，无论他什么时候来啊，你都可以有一个怎么样啊，不至于惭愧，坦然无惧的迎接主来。
我们这边坦然无惧哈、
嗯，
你看那个 King James 用的是 confidence，
对啊，没错，
不是简单的说你是不害怕，
预备好了，
是一个确据，对，就是预备好了，你那天那个婚礼完全预备好了，我完全 ready 的，
没错，
里面有极大一个确据，我已经完全 ready， 全都准备好了，
对，可以考100分，至少我自己不觉得我答错了任何题了，
对，我已经 try my best， 所以我能考虑到的我都做到了，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经常这样来问我们自己，如果主明天就显现了， 我们可以说我有这个 confidence。
而且他这个尤其如果主现在显现，你现在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有很强的这个意思。
对，
那他这个预备也很有意思，他这个预备不是要你再去做什么事情，行多少善事，捐了多少钱，开了几个孤儿院，而是说你现在 right now 你是不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哎，这个就是最简单也最难的事情，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常态。那像我这个有几个时候呢，我希望主不来啊，比如说我在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在闹别扭的时候，在发懒的时候啊，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跟小贝聊天的时候，对吧？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确据说你这是住在主里面，你要持续的住在主里面。那反过来说，也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要持续的认为主现在可能显现，主现在可能来，我不希望我惭愧。
对，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啊，今天我现在这个正在教会聚会，我正在读圣经，我正在祷告，就一定意味着你是住在主里面。
我至少还不错，好不好？
对，还不错。对
对对，至少还不错，看你怎么看了。因为主的显现，主来的时间不在我的手里边，因此主来的时候，虽然我很多别的功课还没有做完，还没有做好，但是至少啊，至少我不至于惭愧，至少我还不会完全没有 confidence， 会害怕，对不对？你看像这个哥尼流百夫长啊，他祷告的时候，那你说他其他的时间做什么？我不知道。
对啊，
他祷告的时候，
他可能在军打仗
了。对呀，天使向他显现，那就行了。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他不是说你这一人一生的总成绩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好处。因为就是我们的一生以及我们所当知道当做的事情来讲，我们不可能预备好建筑。可他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你的生活的状况，你目前在做什么。像我大概就是就像做节目来讲呢，我跟骆驼在一起呢，哎，我们在做节目，这时候主来了，不错。我是跟小贝在做节目，那他非连累我不行。这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是无比的重要，这也是神的恩典所在之处。尽管你讲得很不错呀，我们此时此刻住在主里面，并不表示我们整个人住在主里面。可是他这里的重点实际上是两个都包括，尤其是你此时此刻，你是不单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一刻的难处是一刻当。
对， 对，像我们这样上班族啊，每一天这个朝九晚五，像钟摆一样的在走动，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给那个工作了，都在那个工作的地方。下了班之后，我们虽然也去教会读圣经学习的时间也很多，所以我在想，哎，我是全部的这些时间都住在主里面吗？还是说教会的这段时间我住在主里面呢？
所以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明一个机器人，像一个 iPhone 一样，它随时会告诉你血压多少，心跳多少，血糖多高。哎，住在主里面没有？冰。
哎，不过主耶稣说到他再来的时候，那个在地里面耕种的不是两个体去一个，
对，美国加拿大二选一，
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你今天是在工作，你还是睡觉，还是在干啥，反正你是属他的，他就提手了嘛。
那底下他就说了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这个就是比较就着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生的事情。第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啊。那这个话好像跟前面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就着我们的知道而来的。什么是住在主里边？第一，你要按着你里边的知道。所以说这个话也跟前面稍微有些关系，因为这个知道是跟神给我们的恩膏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你看，一个信主的人知道神的公义，与一个不信主的人知道神的公义是不一样的。不信的人他是不是不知道神是公义的？不是不是不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显明在人心里，他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不过他们对这个公义呢有很多的惧怕，有很多的埋怨，甚至有很多的讨厌，因为他觉得他被这个公义定在审判里。你又说我是罪人啊，又嫌我犯罪， 对吧？我这个罪人你也说生下来就是罪人呐、啊，那你干嘛跟我过不去？他里面有很多的埋怨，他觉得神就算是公义的，可是你对我不公义啊！我这一生呢，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那个恶人反倒得享长寿，其实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早就交代了。信主之后对于神的公义的看法不一样，你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是不公义的，并且你对这个神的公义呢有一个顺服，有一个效法，有一个向往，有一个喜爱啊，这个是我们里面的恩膏告诉我们的。虽然知道的是同一个公义，可是一下子我们站在另外一边呢、啊，因为我们被称义，我们得以称义，是不是？我们现在叫做义人。那你既然知道神是公义的，也就知道什么？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个是什么？住在主里面。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那我们还知道什么？神是永远的。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知道什么，凡是以永远为盼望的，凡是把你的一生对准永远的、啊，这个人是神所生的、对不 对？那还有呢，我们知道神是爱的、那就知道是爱的都是神所生的，这个到后面也讲了。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你怎么样才可以坦然无惧？那当然包括你所行所为所说不能与神的公义相违背，反而是什么？追求圣洁公义，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你在这个追求里边，你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也叫做住在主里面，也叫做住在主里面。
整个约翰一书其实都是对已经是主类的弟兄姐妹说的，
对
对
吧？对，
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提醒，就是没错，你是得救的。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
对，一点不错。但是骆驼，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里，下回再从第三章讨论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